我是张富杰，而家是4月12日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公布对阿桑奇的起诉书，特朗普说第三次美国同北韩的峰会会很有可能举行，英国脱欧期限进一步推迟。此外，国际特赦公布2018年全球死刑数据，中国视死刑数据为国家机密，继续不对外公开。国际特赦的中国研究员倪伟平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他说：
就是越南跟中国有点相似，就是是一个。
他说有意思的是，越南和中国有些相似，是共产党统治，但是去年越南第一次刊登这种数据，如果越南可以公开的话，我觉得中国政府也都应该有这个能力来公开数据。这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星期四，在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被带出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并且被押入警车后几个小时，美国政府指控他参与串谋电脑黑客袭击。这项指控和几十万份美国机密文件被泄露是有关。阿桑奇是匿藏在厄瓜多尔大使馆被拦将近7年。对阿桑奇的起诉涉及到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泄密案之一。2010年，维基解密公布了大批有关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战争的美军记录，对美国关押在古巴关塔拿摩监狱的恐怖分子嫌疑人的评估，以及是25万份美国国务院的电函。美国政府表示，曼宁将机密记录送出是给阿桑奇，维基揭密后来将他公布，而在传送的过程当中，两人进行了实时的讨论。起诉书中指出，在这次的交流之后，曼宁获取了国务院的电函，维基解密后来将它公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面了南韩总统文在寅，在坐在文在寅身边的特朗普表示愿意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另外一次的会议，争取达成范围广泛的去核化协议。
It could happen. A third summit could happen, and it's step by step. It's not a fast process. I've never said it would.
特朗普表示，第三次嘅会议系有可能举行，呢个系要逐步嚟，唔能够走得太快。南韩总统文在寅表示，去核化进程仍然系向前推进。当有记者问特朗普，佢是否会为维持呢一个进程而接受任何未有达到去核化嘅协议？特朗普回答说，各种的较小的协议有可能产生，但是目前他们是谈的是大协议，这个就是他们必须要去除核武器。特朗普在回答另外一名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他已经决定不加大针对平壤的制裁，但是希望现时的制裁继续执行。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东亚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加德纳对美国之音韩语组就是这样。
To continue to give to Kim Jong-un what he wants without any concrete steps or actions on his behalf, I think is a mistake that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would be making.
加德納表示，如果美國答應了金正恩的要求，他是未有堅決要求金正恩作出回報，這個將會是一個錯誤。加德納參議員還說，他不支持在美國有了去核化或者是具體的去核化步驟之前就放鬆壓力。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和欧盟达成协议，将英国脱欧的期限进一步推迟到10月31日，这个比他要求的期限又再延长了4个月。特雷莎梅星期四表示，他向欧盟提出的要求，如果英国议会批准提前脱欧，欧盟就必须取消英国的脱欧期限。欧盟部长是同意了他的要求，他才是接受新的期限。这个是欧盟第三次延长英国脱欧的期限。有些官员就说，欧盟领导人已经是不耐烦。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将会在白宫和美国电信管理官员的就下一代 5G 网络以及是加快农村地区的宽频网络建设发表讲话。白宫发言人向路透社证实，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帕伊和特朗普总统将会就 5G 建设部署发表讲话。帕伊还将会宣布投入额外的资金，帮助农村地区取得宽频网络的服务。在结束和欧洲欧盟领导人的会面之后，中国总理李克强是4月12日在克罗埃西亚和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展开会谈。 此举被部分的欧洲国家视为是中国有意分化欧洲，中国官员对此是予以否认。第八次的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面星期五在克罗地亚的海滨城市杜布罗夫斯克系召开，这场16+1的合作论坛主要是商讨中国对11个东欧国家和5个巴尔干半岛国家的投资。而在之前，李克强是刚刚结束和欧盟领导人的会面，承诺开放中国经济，部分欧洲国家认为中国对欧盟以及东欧两边示好，加剧了欧洲的分裂。美国总统特朗普祝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位亲密盟友在竞选激烈的议会选举当中胜出，有望第4次连任以色列总理。特朗普说内塔尼亚胡获胜有利于和平。特朗普政府已经表示以色列选举结束之后将会推出中东和平方案，但这个方案的内容未见公布，亦不清楚是否能够被巴勒斯坦人接受。苏丹长期执政的总统巴希尔在经过4个月民众抗议示威活动之后，星期四被军方赶落台。苏丹国防部长奥夫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推翻巴希尔政权。他说巴希尔已经被捕，目前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位国防部长还表示过渡性的军人委员会将会在未来2年内执政。他还宣布全国进入为期3个月的紧急状态，暂停宪法效力，解散议会。美国国务院表示，华盛顿坚决是支持一个和平民主的苏丹。国务院在星期四发表的声明当中呼吁，过渡政府是遵从人民的意愿，以包容的方式和所有有代表性的方面是合作，致力于迅速将权力移交给民官的统治。美国大使馆已经建议，在苏丹的美国人应该是避开示威区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国会军事领导人支持美国军舰不去中国参加舰队检阅。美国国会军事领导人说，特朗普政府下令美军不派军舰参加中国主办的国际舰队检阅是正确的决定。华盛顿的这一项举措使到美中两军关系继续陷入困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3月底宣布，为庆祝中国海军成立70周年，国防部4月下旬将在青岛举行国际舰队检阅和高层研讨会等多项活动，并称多个国家将派舰艇参加舰队检阅。美国的亚太地区盟国南韩和日本都将派军舰参加中国的舰队检阅。中国亦都邀请了美国军舰的参与，但是美国官员上个星期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向5国大楼和美国海军下达指令，不派军舰和军方高级官员出席中国主办的这项活动，只安排美国驻华武官出席。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英霍夫参议员4月9日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白宫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英霍夫说，他认为这个是个好主意。英霍夫说，他想总统应该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了解美中关系，明白美国正面临哪一些威胁，知道中国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据报道，白宫和国务院官员在决定不派军舰去中国参加检阅时认为，中国试图利用美国和其他外国军舰参与舰队检阅来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来达到宣传的目的。北京拒绝接受有关中国威胁的指责，称中国发挥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美国这一次决定不派军舰参与中国海军主办的活动，被视为特朗普政府继续为美中军事互动降温采取的一项最新举措。去年美军太平洋舰队曾邀请中国海军参加7月在夏威夷举行的环太多国海上军事演习，但是特朗普政府后来取消了这项邀请，显示美中军事关系开始明显降温。没几耐之后，中国一艘军舰在南中国海近距离阻拦在那一度巡航的美国一艘导弹驱逐舰，争一些造成舰船相撞重大事件。一向主张与中国海军加强互动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今年1月访问中国， 会见了中国海军司令员沈金龙和其他的国家官员，谋求缓解两军紧张关系，并为避免舰船相撞等事件做出了新的安排。美国和中国海军高层之间曾设有定期视讯通话机制，但是理查森上将星期二在参议院出席一场听证会时对美国之音说，他和沈金龙司令员近来没有任何交谈。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三月底说，中美两军关系总体稳定。五角大楼发言人上个星期说，美国海军将通过现有的军事对话机制继续与中国海军互动，包括对海上相遇行为规则继续磋商。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虽然关于即将来到的美中贸易协议的报道大部分都集中在关税和后续执行的机制上，但有一个障碍却较少得到外界的关注，这个就是协议为执政党共产党可能带来的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分析人士表示，即使达成协议，而且一旦达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会发现要俾到党内的干部、地方企业甚至公众相信协议的好处是极其困难的。美国认为对中国商品征收高关税的决定是向北京施压，以减少贸易逆差，并且确保在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但是在中国，这场历时九个月的贸易战更多地被视为华盛顿试图迫使北京接受一项不平等的协议。中国媒体描绘了一幅不同的画面，将华盛顿刻画为一个试图压制崛起中的竞争对手的恃强凌弱者。宾夕法尼亚州的巴克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朱志群说，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听起来美国正是试图对中国施加不平等的条约，这些会令到中国很多人想起世纪的耻辱，当时衰落的清朝没办法不接受外国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接受被视为不平等的条约被视为软弱的表现。他又说，他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坚决抵制华盛顿，不寻求与美国达成更公平的协议，这些在政治上是危险的。自从2018年7月以来，两国一直在这里进行一场针锋相对的关税战争，被了全球企业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双方为了达成结束贸易战的协议进行了九轮紧张的谈判，但谈判结果仍然不确定。对于中国普通的共产主义干部来说，民众期望中国领导人在政治实力和谈判能力上面能够与美国匹敌，一些人甚至认为贸易战是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之间的角力。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研究副主任肯尼迪表示，美国要求中国真正走向市场经济是对任何中国领导层的挑战，但是对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尤其是这样。肯尼迪又说，这些同样具有挑战性，因为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国在市场改革方面出现了倒退。他又表示，以前的中共领导人采取的政策对市场的危害性比较少，他们并没有像习近平那样将市场化视为对中共统治的重大的威胁。美国报道说，华盛顿希望以一种中国不能够偏离的方式来到处理这项协议，使到北京未来并没有空间对美国企业采取譬如提高关税等对抗的措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商品征收了数千亿美元的关税，华盛顿似乎正是在从有利的角度来到谈判，并且不断地施压，因为中国已经并没有更多的美国产品可以用于征收关税了。美国要求中国解决工业的补贴、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等的老问题，接受这些要求将会给了中国工业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因为这些将会导致代价高昂的改组和产品价格的上涨，而物价上涨反过来又会影响到中国的出口。那有些人就会问说，美国是否能够找到一种方法来确保这项协议在中国的工厂以及在贸易层面得以实施。《紅色資本主義》這本書的作者侯偉表示，無論能否達成協議，中國的形勢都不是多有可能改變。侯偉說，中國將口頭附和正是討論的很多問題，簽署一項薄弱的協議，購買一些東西，短期之內批准一些交易，但是從長遠來看，中國將會追求的就是中國製造2025 他们将会尽可能地摄取知识产权，还会竭尽所能地用不同的方式对外国公司。受到冲击最严重的将会是那些依靠政府补贴和优惠政策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分析人士指出，国家对企业的支持是中国经济的基石，亦都是地方层面的基础的力量。国有企业人员众多，进行改组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失业，这些给了共产党带来了另外一个政治的挑战。肯尼迪说，如果中国领导人不做出达成协议所必须的让步，那些只是因为中国领导层已经下定决心维护国有企业的地位和特殊利益，比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更为重要。最后，对于中国来说，一党制的重要性远远大于美中关系或者是西方自由市场的理念。侯伟说，中国实行列宁主义专政，丝毫不掩饰共产党作为社会和经济核心的重要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北京的报道。
中国和俄罗斯都被特朗普政府视为修正主义大国和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一些政论人士认为，在美国和中国以及俄罗斯关系日益恶化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准备结成一个对抗西方的联盟，一个中俄轴心正在崛起。不过，美国有专家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结盟的讲法被夸大了。一位美国官员亦都明确表示，俄罗斯和中国不是盟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50年前的三月，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与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在珍宝岛爆发武装冲突，导致数百人死亡。这一宗事件成为继古巴导弹危机后，冷战期间又一次两个大国之间可能爆发全面核战争的重大危机。与古巴导弹危机不同的是，这一次危机是在两个共产党国家之间爆发。不过，就好像美国企业研究所俄罗斯研究中心的主任艾荣所指出的这样，50年后中苏之间的这一场激烈冲突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如此遥远，以至于很多外交政策专家都确信这两个国家正在结成一个反美的联盟。在美国与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关系日益恶化之际，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却日益密切。两国近年来在军事方面的合作包括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尤其引起了关注。前美国助理国务卿瑞孝俭大使认为，目前中俄之间是不健康的密切。全美亚洲研究所的主席艾林斯召集美国的一些学者专门研究中俄合作对美国的影响，并在2018年出版了《威权主义轴心：中俄合作的影响》一书。他认为，中俄之间虽然没有正式的同盟关系，但是他们之间的战略合作非同一般。艾林斯去年10月在这本书的推介会上说，他们有一个互补的利益，这个利益在艾林斯看来是最引人注目的。这个就是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寄觎亚洲，虽然他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但主要是亚洲，俄罗斯则寄觎欧洲。这个互补的利益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任何对美国以及其盟友关系的损害都会加强他们实现在各自地区野心的能力。不过，出生于莫斯科并在1978年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的俄罗斯问题专家艾荣认为，经过仔细的审视，中俄之间的经济、外交政策和军事合作并不是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两国关系的历史充满坎坷，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这个使到两国的目标出现分歧几乎不可避免。简而言之，有关中俄结盟的报道被大大夸大了。这位专家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亲密关系是真实而强大的，两位领导人都将对方称为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两人见面的次数超过了他们与任何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会晤，双方还互相给对方授予勋章等等。在2014年开始担任美国之音的上级机构广播理事会成员的艾荣在文章中说，习近平对普京的吸引力并不难理解，习近平和他一样是一位威权主义者， 而且掌握住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现在虽然在减速，但是这种速度是俄罗斯只能够梦想的。而且中国在保持这种增长的同时，仍然在大量的进口石油与天然气。习近平对普京的所谓尊重，可能源于这位俄罗斯总统对一些潜在的爆炸性国内政治问题的巧妙化解。这些问题与习近平自身面临的问题类似。上任后，普京在俄罗斯国内将权力重新集中在手上，顺服了寡头，并清除了民选的州长和加盟共和国总统的政治据点。不过艾荣认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可能不足以克服建立真正联盟的障碍。他从中俄两国之间的经济现实、外交政策目标以及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分析了中俄结盟所存在的障碍。中俄两国的经济关系的确在迅速的扩展，但是过去一年，双边贸易额至少比一年前增加了 15%， 达到创纪录的1000亿美元。这种经贸联系被一些人视为两国关系日益密切的证据。不过，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艾荣指出，中俄双边贸易的规模与结构是不对称的。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俄罗斯只是中国第十大出口市场。在进口与整体贸易方面，俄罗斯都没有进入前十名。两国的贸易结构也有类似的倾斜。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3/4以上是原材料，尤其是原油、木材和煤炭。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45%是消费品，38%是电子与机械产品。艾荣指出，这种交换的本质与马克思列宁对殖民贸易的描述是相当吻合的。在这种贸易中，一个国家成为另外一个国家的原材料附属国。在历史上，城邦是很少会与他们的殖民地结盟的。在艾荣看来，俄罗斯与中国在经济开发与投资方面的合作，亦都不似是两个急于结盟的盟国之间的合作。艾荣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俄罗斯与中国都表示反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主导权，都主张建立一个多极世界，并誓言抵制被视为是美国入侵其势力范围的威胁。北京和莫斯科对他们认为的，如果不是美国策划，亦都是受到美国鼓励的颜色革命，对其政权带来的威胁看法一致。他们在联合国的投票几乎是一致的。但是艾荣认为，在欧亚大陆，两国的利益并不一致，双方在彼此的势力范围内互相挖角，争夺对方的客户，并争夺对方的经济和地缘政治资产。艾荣指出，中俄两国共有2600英里，合约4600公里的边界，其中大部分边界最初是由俄罗斯帝国强加给中国这个实力较弱的邻国。扩大这个障碍的是两国经济之间非常重大的结构性差异，这个导致他们在目前世界经济秩序中持有不同的利害关系。与俄罗斯相比，中国是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更大受益者。在对抗该秩序的最终担保人美国方面，中国更为谨慎。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亚与太平洋使命中心副助理主任柯林斯最近在一个研讨会上被问到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时，明确表示他们不是盟友。柯林斯说，值得注意的是，当大家谈论世界各地的同盟关系以及美国所代表的原则、互相依赖与共同利益时，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战略上的团结以及共同利益上的便利。但是柯林斯不会说大家知道的支撑同盟关系以及美国所代表的价值观一定在那里。在小布殊总统任内担任过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的车维德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在损害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方面是一致的。但使车维德担心的是，他们没有兴趣取代美国所发挥的领导作用。车维德说，他认为他们的很多活动都集中在损害美国主导的秩序，但是在实现霸主地位方面，一般来说，一个霸主在实现了他们所希望得到的权力和影响力后，实际上会给这个国际秩序提供一些东西，因为他们想要维持他们的新秩序。目前的担心是，俄罗斯和中国不管是不是盟友， 在尋求損害美國的霸主地位，然後仍然從這個體系中獲取的東西，而不是回報它。在車維德看來，北京與莫斯科都是想損害美國的影響力，但是他們並沒有意取代美國，而這個會給美國一個比今日更為壞的秩序。美國之音記者利雅華盛頓報導。
國際特赦組織公布2018年全球死刑數據，中國視死刑數據為國家機密，不會對外公開。又估計認為中國執行死刑人數居全球的首位。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新華發自香港的報導。
設在倫敦的非政府組織國際特赦4月10日公布2018年全球執行死刑情況報告。報告說2018年全球被執行死刑的人數下降 31%， 創10年來的新低。不過美國、日本、新加坡、白俄羅斯以及南蘇丹等國家的死刑人數在增加。這份報告顯示2018年全球死刑處決人數降至10年新低，由2017年的至少993人減少到大約690人。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以及索馬里處決人數亦都在減少，其中伊朗因為修改反毒品法，處決人數減少了 50%。 不過國際特赦說中國的死刑執行人數等資訊繼續不透明，該個組織的中國研究員魏偉平對美國之音是這樣。
中国的死刑问题没有什么透明度，国际社会就是40年。
魏伟平表示，中国的在死刑问题上边冇透明度，国际社会四十多年以嚟一直要求中国政府刊登每年被判死刑的是几多人，执行死刑的是几多人，他哋是乜嘢嘅罪行等基本资料。有关国际法表示，依然保留死刑的国家都应该刊登呢方面的统计，但是中国政府一直以嚟则系拒绝做咁样嘅事情。联合国、其他有关国家以及民间社会，譬如是国际特赦的非政府组织，一直是在度要求中国政府给予他们最基本的数字，但是中国政府就是拒绝。国际特赦最新全球死刑报告当中，前所未有涵盖了越南政府公布的死刑人数，越南可以做到，中国怎样不可能呢？对此艾伟平是这样
说。就是越南跟中国有点相似，就是是一个共产党。
魏伟平表示，有意思的就是越南和中国是有点相似，是共产党统治一切的那种国家，党国的国家。一直以来他们也是同样拒绝提供给予国际社会死刑的资料，但是去年越南第一次刊登这些资料，如果越南可以公开，他是觉得中国政府也应该有这个能力来公开。國際上面主要共產黨國家當中，除中國以外，北韓亦都係冇公開死刑資訊嘅國家。鑑於死刑資訊不透明，國際上對中國嘅死刑數字嘅講法，只能夠係憑藉住零星嘅資訊以及係分析。國際特赦最新全球執行死刑狀況的年度報告當中表示，中國依然是全球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每年大約有數千人在中國被處以死刑，其次是伊朗253人、沙特阿拉伯149人、越南是至少85人，以及是伊拉克至少是52人。不過魏偉平亦都談到了中國的某些改善，譬如是法院網站公布死刑判決書。
中国政府确实有一个好的
魏伟平表示，中国政府确实是有一个好的改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有一个网站，在这个网站上面你会看到很多的判决书，不过未有所有的判决书，只是一部分而已。而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在新疆他们进行严打运动，一直以来他们是知道的，每次严打死刑都是严打的工具之一，用的死刑是比较多。不过在新疆你看到政府的网站几乎是没有一个死刑的个案。国际特赦这位中国问题研究员还说，这个可能就是中国政府对公布死刑人数感到尴尬以及不好意思的地方。报道显示，中国在死刑宣判方面走的是很远，将在电视上播出死刑宣判作为是外交攻势以及是社会震慑手段。比如是辽宁一家法院的庭长宣布对一名加拿大人涉及毒品案的判决。魏伟平表示，被告人罗伯特·卢埃德·谢伦伯格犯走私毒品罪，判处死刑，并且是处于没收全部个人财产。报道显示，中国国内学界以及立法机关对待死刑的态度曾经有很大的变化。 中国法学网几年之前刊登张志铭教授的文章，说学术界是关于废除死刑的议论越来越多，政府在死刑问题的刑事政策方面态度是明显转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北京领导层改组，金正恩巩固权力。人权律师陈建刚赴美学习被拒出境，美国国务院敦促中国放行。微软和中国军方大学的合作引发担忧。下面请听一节由张明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北韩最高人民会议4月11日再次推选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为国务委员会委员长，他的亲信崔龙海晋升。据朝中社4月12日的报道，35岁的金正恩再次当选是因为他杰出的思想理论智慧以及是经验和久经考验的领导才能。金正恩亦都获得了新的称号，全体北韩人民的最高代表。这次大会带来的一些人事变动，金正恩的亲密助手69岁的崔龙海担任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这个是礼仪性的国家元首。崔龙海去年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他代替91岁的担任这个职务达到20年左右的金永南。崔龙海亦都获任为国务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美国国务院星期三敦促中国，是中国尊重陈建刚的自行游行，允许他赴美参加国务院交流项目。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奥特斯加在推特上说，有报道表示中国当局阻止知名人权律师陈建刚离开中国参加国务院赞助的交流项目，这个他们对此感到不安。美国驻华大使馆推特亦都用中文转发推文。陈建刚在国务院发言人推特下留言表示感谢，他还发文说习近平政府应该知道他只是要去读书。陈建刚是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曾经参加一系列人权案件辩护，709案维权律师遭打压案当中，他是谢阳案的代理律师。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公司和中国国防科技大学是进行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合作，赛制是提高各界对美国企业助长中国高科技监控技术的担忧。法新社在4月12日的报道说，微软设在北京的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在去年和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学者共同撰写至少三篇的论文。论文研究是包含了一系列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主题，比如是人脸辨识、仪器阅读，使到计算机能够是解释以及理解在线文本等等。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直属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报道指出，虽然美国和中国学者进行联合研究并非是罕见，但是微软的这项合作正值是中国当局在新疆是展开全面高科技监控行动的敏感时刻。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经过几日住院治疗之后，星期五上午是从新德里的一家医院是出院。达赖喇嘛对等候在医院的媒体表示，他感到正常，几乎是正常。达赖喇嘛说，在他感觉不舒服的时候是进入了医院，期间数以十万计，可能数以百万计的他的追随者、西藏内外的藏人以及是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为他康复祈祷，他要感谢所有的人。而之前现年83岁的达赖喇嘛是在星期二因为轻微的咳嗽以及是胸痛被送往印度新德里一家医院检查，医生指他的肺部受细菌感染，但是不算严重。达赖喇嘛可能在这个星期返回印度北部的藏人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达赖喇嘛自1959年西藏起义之后流亡印度，一直是居住在当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在星期三表示，如果中国经济放缓幅度超过预期，将会对全球的经济构成风险。古泽满宏是表示，中国目前的经济放缓还是比较缓和，并且北京当局也有必要的工具来支撑经济增长。但是他警告说，中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对全球经济是一个威胁。除此以外，如果美中贸易谈判意想不到的是恶化，将会带来市场条件的紧缩。古泽满宏还表示，中国不因为
刺激短期的经济增长而停止改革的步伐，特别是在产能过剩以及债务上升等问题上，短期刺激不是长久之计。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为 6.6%，是1990年以来的最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将会是 6.3%。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加州恩淑花盛开导致交通挤塞，而中国的雷达能不能够跟踪美国 F-22 隐形战机呢？而当梦想的家园被洪水摧毁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呢？纽约市建造女性的雕像旨在弥合性别失衡。另外，美国特勤局是怎样训练雇员安全驾驶美国总统的车队的呢？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一讲医疗创新是美中科技竞争中的下一个战场。中国在人工智能、5G 通讯、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领域不断展现出超越美国的趋势。而在政府预算削减和人才流失的压力之下，美国一向领先的医学研究和医药产业亦都面临压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仍然很落后，但是中国在一些特定领域进步迅速，譬如基因编辑。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在国情咨文之中首次提出精准医疗计划，计划投入2.15亿美元，目标完成100万人的基因组测序。中国同年跟进，亦都宣布了自己的精准医疗战略，计划在2030年之前在精准医疗领域投入600亿元人民币，目标是1亿人的基因组测序。中国政府亦都在重点研究领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2010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向个人出资的股份制企业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提供了 15.8 亿美元的贷款，用于购买128台先进的 DNA 测序仪。通过这次的收购，华大基因成为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机构。2014年的 DNA 测序数据的拥有量占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2018年经过 CRISPR 基因编辑过的一对双胞胎女婴在中国诞生。这个项目的主要参与人原中国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何建辉说，基因编辑使到他们天生具有对 HIV 艾滋病毒的免疫力。阿特金斯说，美国要确保医疗行业的领先地位还是为时不晚，但他也担心美国政府对生物医学领域的投资不够。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今年3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美国政府对生物医学科技的资助近年来增长缓慢。报告又说，美国政府对国家卫生院 NIH 资助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3年到2015年持续下降，2015年之后有所上升，但是2019年仍然比2013年的水平连低 12%。 而特朗普总统最近提出的2020财年的预算提案，要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连续第三年削减预算。预算提案说，国家卫生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预算要分别降低 13% 和 12%。批评人士说，这些给了美国科研人员带来更为严峻的经费压力，而中国等国家正是以优厚的条件吸引美国的医学人才。美国康奈尔大学生殖基因组学中心主任保拉·科恩说，美国医学科研正是面临切实的赤字问题。他同时强调，美国面临的不单只是资金的压力，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医疗领域的科研，美国将会是不远的将来失去一代人的科学家。科恩又说，与之相比，越来越多的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选择返国工作，部分原因是中国提供的封口条件。他又对美国之音说，他理解这些人为什么要回去，现时是中国科学家的好时期，尤其是年轻的科学家。相反的是，美国年轻人就在抱怨要不断地申请经费，也不断地被拒绝，并没有生活的质量可言，为什么要做这份工呢？ 有分析警告，如果美国失去医药领域的优势，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会面临挑战。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报告说，美国不能够向中国这样的外国依赖药物。报告又说，正如美国政府问责局指出的这样，中国药品的安全和效用存在问题。此外，美国国防部亦对药物的国内供应表示关注，提出不能够在关键药物的供应上面依赖美国的竞争对手。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主席阿特金斯说，中国仍然存在质量的问题，他们的审批制度、他们的检查制度、工厂并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美国的黄金标准。他们可以改善这一点，但现时可以肯定的就是他们仍然存在着质量的问题，你不能够相信他们的某一些药物。阿特金斯又表示警惕中国医药技术赶超美国并不是杞人忧天。他又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可以看到10到15年前中国在其他科技领域的情况，他们当时和美国的水平并不接近，但现在他们赶了上来了，所以并没有理由认为在生物科技和生命科学领域不会出现同样的发展。在接下来的10到15年里面，中国将会和美国一起取得进展，这些是毫无疑问的，中国政府已经将这一点列为头等大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特区有好多雕像，但160座纪念碑当中只有50多座是女性的雕像。一位市议员成员提出通过立法来弥补这种不平衡，呼吁在首都华盛顿建造8座雕像纪念女性、有色人种和当地的英雄。据美国之音记者维什列娃发自纽约的报道，纽约市和华盛顿都很相似，女性占了纽约市人口一半以上，但在纽约市的户外空间里面只有5座女性雕像。在纽约市的150座雕像中，只有5座雕像是纪念女性。纽约市当局表示，这种不平衡的局面即将改变。 Women.NYC 这个组织的执行董事佩恩说，纽约市很多行业部门普遍存在着性别失衡现象，市政府做出很多努力来到消除性别失衡。纽约市周围耸立的雕像就是其中一部分。性别失衡在经济中很普遍，在商业中很普遍，在公共场所亦都很普遍。这个新方案名为他建造了纽约。纽约市的5个区都将会为和纽约有特殊关系的女性修建一座新的纪念雕像。哪一个应该被表扬纪念呢？市政府就这个问题公开征求了意见。佩恩说，我们收到2000多份的回复和300多个名字，在2020年到2022年期间，你将会在纽约市看到5座雕像，这些雕像就是直接从这个名单中挑选出来的。纽约标志性的中央公园将向伊丽莎白·卡迪和苏珊·布朗内尔·安东尼致敬。他们在19世纪的废除奴隶运动和妇女权利运动中发挥了领导性的作用。中央车站将会迎接一座伊丽莎白·詹宁斯·格雷厄姆的雕像。这位教师和民权活动家为了结束公共交通上的种族隔离，在1854年状告纽约市政府。布鲁克林区将会迎接雪莉·奇泽姆的雕像。哈莱姆直谷联合创办人林肯说，雪莉·奇泽姆是第一位进入国会的非洲裔美国女性，她都是第一位竞选总统的非洲裔美国女性，在争取民主党提名的过程中表现得相当出色。而著名的爵士乐演唱家哈洛代的塑像将会在皇后区落成。美国公共卫生协会第一位拉丁裔主席海伦·罗德里格斯·特里亚斯医生的雕像亦都将会被树立在布朗黑斯区。史泰登岛将会建造一座雕像纪念在纽约港管理灯塔30年咁耐的沃克。纽约市表示，这些雕像都代表了那些具有开创性的女性，她们的贡献永远地改变了纽约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什列娃发自纽约的报道。保护美国总统不单止要在枪战中挺身而出，每一位特工和警官还必须学习怎样揸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 赫尔曼发自马里兰州卢雷尔的报道。
你认为你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司机呢？想象一下，为了保住工作，你不得不完美地执行这些的操作。这个远远超出了防御性驾驶的基本原理。在这里，它被称为保护性驾驶，它有一个目标。
Safely get the protectee out of the area where the kill zone, if you will, and to move them to a safe location as quickly and expeditiously as possible.
美国特勤局特工主管管理托马斯·穆拉克说，将受保护人安全的带出来，远离危险地带，如果你可以的话，将他们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数千名特勤局特工和警官必须在这条550米长的轨道上完成为期五日的基础特工驾驶课程。但即使是这样，他们还未有准备好驾驶总统的加强豪华轿车凯迪拉克一号，或称野兽。驾驶那一架9000公斤重的装甲车需要经过高级的训练，还有一项骑电单车的特别训练，被认为可能比驾驶总统豪华轿车更难通过。
It's heavy. It's almost like 900 pounds, and you're running with two wheels, and they make you do things that.
美国特勤局技术官卢埃德拉马斯话：佢好重，差唔多有900磅，即400公斤。你带住两个轮跑，佢哋使你做一啲你冇办法想象嘅事情。呢啲唔系特勤局仅有嘅两轮车。特工同警官必须学习驾驶全地形车辆。甚至驾驶电动高尔夫球车的特殊技术，还要学会驾驶名为陆军一号的巴士。由于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路缘设计，特勤局在其训练设施中将部分街道用两种不同的类型建造，以便驾驶全尺寸多功能车的司机学习怎样正确的越过路缘。对特勤局司机的正式培训直到1970年才开始。随着交通工具的发展，训练技术亦都喺度不断嘅进步。
In the past, we've taught what's called threshold braking, where if your car didn't have analog brakes, you would bring the point the wheels.
美国特勤局特工主管助理托马斯·穆拉克话：过去美国教嘅系所谓嘅极限制动，或者如果你嘅车冇防好死制动，你会使车轮开到几乎要锁死嘅位置，但系亦都唔会完全锁死。由于现代车辆更加稳定，训练中删除了一些涉及稳定控制的内容，轮胎技术亦都随着橡胶在光滑表面上更好的掌握而发展。越野训练亦都意味着重新学习，模拟训练亦都包括就职典礼等仪式活动。届时总统豪华轿车的行驶速度会比平时慢得多，从而带来额外的安全风险。特勤局不单止保护总统和副总统，他们的直系亲属前总统和第一夫人，还保护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和美国总统竞选中的主要候选人。对于那些被选中驾驶的特勤局人员来说，他们总是有动力来确保这些非常重要的乘客的安全。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马里兰州卢雷尔报道。
在美国中西部，很多房屋都是不适宜居住的，特别是那些位于河流几公里以内的房屋，一场风暴加上不断变化的气温，最终导致了冬天的雪迅速融化，绕过堤坝，淹没道路、农田和房屋。据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发自爱奥华州太平洋交口市的报道，一位洪水的新患者李克埃彭堡是这样讲的，他说他的房屋在手机信号塔的旁边。艾彭堡以为他已经经历得够多了，他曾经在海军陆战队服役，现在为问题青少年服务，但这些都不足以令到他准备好应对这场洪水。他说他一直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在军队里面服役，为问题青少年服务，这个是他的工作，他自己也曾经是一个问题少年。你知道我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但这件事依然令到他好难受。艾彭堡话：这个湖泊似乎在半个钟头内就出现，淹没了他屋企周围的农田。他话这些水是暴风雨和雪融化过快的结果。他话应急管理部门话俾他听， 啲水首先绕过堤坝，从上面咁样冲落嚟，然后再出现三个缺口。佢觉得仲有第四个缺口。艾彭堡同埋太太同埋佢只狗搭船撤离，但啊，佢哋担心自己嘅两匹马。佢话：我哋上船离开嘅时候，佢哋正企喺外面，冇人再见过佢哋，唔知系生定系死啦。呢个系艾彭堡自洪灾以嚟第二次翻翻嚟噶。佢曾经系梦想嘅屋企。佢话：我哋大约喺六年半之前买落呢个地方，当时所有细路仔都搬走咗。我过去经常喺晚上坐喺外面，星星真系好光亮，啲狗周围咁跑，所以我哋系唔会放弃噶。我哋会做我哋应该做嘅事。如你所见，水涨到呢条水平线，呢座龙舍建于1924年，咁多年嚟佢从未遭遇过咁大嘅灾害。艾彭堡话：我哋将整个地板、外墙同埋绝缘材料都拆咗，将佢擎干。如果地基仲系好嘅话，我要再喺呢度重新建翻一间房屋。有啲嘢可以嚟替换噶，有啲嘢却唔能够。佢话：直到你开始查看，你先至真正知道你失去咗啲乜嘢。呢个系我嘅女嘅结婚相，水位上升到足以摧毁佢哋嘅高度。我哋过去六年喺呢个地方投入嘅所有钱都浪费晒啦。我已经喊咗成两个礼拜。相信我啦，呢个系好难冷静嘅接受噶。呢个太过令人难以承受。执翻几样嘢之后咧，艾彭堡不得不离开，直到水退去。目前啊，佢同埋太太同埋五只狗暂时借住喺佢老板嘅房屋里边。佢话：好姑娘，你仲系想翻去噶？我自己亦都想翻去。呢度冇人买洪水嘅保险，太过贵啦。艾彭堡话：重建可能需要一年嘅时间，但系佢同埋佢嘅朋友肯定会翻嚟，一点一点地重建呢一个家园。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发自爱奥华州太平洋交口市嘅报道。最新嘅报道指出，中国正在加紧反隐形雷达研究，试图实现对美国新型隐形战机嘅侦测同埋跟踪。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综合报道。
早响数年前，中国就开始流传中国反隐身雷达在北部沿海上空发现并且锁定 F-22 隐形战机，一时被认为是宣传。去年12月24日，隐形雷达侦察专家、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科学家吴剑奇在一次演讲当中证实，中国使用米波雷达早就实现了对 F-22 的远距离持续跟踪，只是一直存在着低仰角、盲区大、精度达不到引导火控雷达以及是战斗机对来袭目标进行拦截的缺陷，但是这些缺陷很多已经是被克服。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在4月7日转载之前刊登的文章表示，先进雷达的确是可以探测到美国的隐形战机，因为隐形仅仅是延误侦测与追踪的手段，尤其是在 F-22 隐身战机外挂、副油箱等状态之下，更加容易被米波雷达系探测。因此，美国先进隐形战机必须要得到优化，进一步缩小飞机尾翼和外挂装置等非隐形部位的雷达波反射。文章特别亦都提到，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加紧研制超高频以及特高频，亦即是米波雷达，对美国隐形战机进行侦测，但是侦测质量是否能够锁定目标并且引导导弹进行打击，仍然是有待观察。而此外，中国正在研究的量子雷达技术正在引发美方的关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3月10日分析说，如果报道是属实，中国的量子雷达将会能够对隐形飞机实施高质量的侦测。问题是，中国的量子雷达是否真正实现了技术上的突破？中国南京大学的物理学家马晓松日前就香港南华早报表示，在量子雷达当中，光子必须要具有量子的某种形态，比如是朝上或者是朝下的旋转，但是量子状态很难保持，容易产生去相干，影响量子雷达的有效探测距离。 南华早报同时亦都报道话，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已经系一单一光子探测器上边系实现咗技术突破。一旦技术成熟，中国认为就可以响量子雷达技术上边得到咗广泛嘅应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援引西方防务产业人员嘅讲话，量子雷达系统仲未脱离实验室阶段，而且好难制造。反而是能够侦测隐形飞机的低频雷达应该是更实际的选择。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在去年在大约60英里的探测距离上面测试了低频雷达，而且能够对隐形飞机实现武器质量的跟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
今年的春天，加州的罂粟花迎来超级花期。在一场结束了长期干旱的大雨之后，加州南部地区的罂粟花田遍地开花，壮观的罂粟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在艾森、洛湖等小城市造成了大规模的交通挤塞。据美国之音记者巴格达萨尔扬发自洛杉矶的报道，成千上万的人将车停在路边，涌入被色彩鲜艳的罂粟花覆盖的绿色山丘上，将小城艾森洛湖变成一个受欢迎的旅游景点。看看这些美丽的罂粟花就能够解释到游客涌入的原因了。加州艾森洛湖市长史蒂夫·马洛斯说，我们经历了长时间的干旱，导致本地很多非本土草种的死亡，为野花提供了开花机会。今年的降雨量创下了100年来的新高，所以干旱和大量降雨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组合，促使到这样的盛开。周末还会有很多人来到这里欣赏风景和自拍，工作日稍微安静一点，但也都没有安静得多少。当地居民说，我们在这里住了成20年了，这个是我从来都没见过的。另一位当地居民说，我认为这样对当地经济来讲是一件好事，所有这些游客都是好事。该市的经济也都以一些意想不到的方式受益，例如对非法泊车的司机就罚款$55。这么庞大的人群也都带来了麻烦的。市长斯蒂夫·马洛斯说，市政府一名雇员被车撞到了，有一个人被蛇咬到，还有很多人争夺停车位，很多人将车停在高速公路旁边上。当地居民对涌入的人群都不是太过满意的，他们等待着游客潮消退。尽管艾森洛湖的生活很快就会恢复正常，但向北约180公里的兰开斯特市的居民正准备迎接成千上万的游客，因为那里将会迎来下一轮的罂粟超级盛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格达萨尔扬发自洛杉矶的报道。好了，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我们今天两个钟头节目到此结束了，在明天星期六的节目里面，我们也会有建国史话环节的。现在你们可以打电话过来，请拨4001200551。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